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怎么看，要紧是你将来到审判台前，要紧是你有没有向主的话忠心。主如果把这些话向你开启了，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就不能再执着下去。对圣经你要永远执着下去，对圣灵的解释你不能永远的执着。这一点我想是一定很重要很重要的。好，我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讲的意思就是讲到后来的发展。那么就着后来的发展来说，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哈，大体上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看见许多许多神的儿女，许多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这几百年来是一直在这个福音真理的保护底下，一直在福音真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后来慢慢会演变，比方说到十九世纪，慢慢的尤其是在改革中里面的人，有人你看见有人慢慢就走得很远了，有的人慢慢的就变成自由派了，就不相信圣经的启示，对于主耶稣到底是不是同女玛利亚生的打了很大的问号，他觉得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打问号。如果对这些东西打问号，你当然最后你一定要回到圣经，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这些人如果你问他，你说你推崇不推崇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他是从头到尾可以背过来，在教学校里面也这样教的，但是很明显他是越走越离开了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些基本上根本不大相信圣经神的话，圣经只含有神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加尔文当时最基本的假定和我们信仰基本的假定，就是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这些人离开了这个，我们就不能算他是福音阵营，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书当然是在福音阵营里面，在福音阵营之外的我们就不看。如果你看有些名字不在里面，不要忘记，不是我们狭窄，不是我们不看他们的书，实在说有的书也看的，但是问题为着幼嫩的弟兄，为着小朋友，为着族里的年幼的，他们嫩的，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我们不愿意把他误导错了。如果等到有一天慢慢长大了，当然他自己会分辨，他当然就知道没有难处，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很自然就会发现说这个巴特这个名字不在里面。那巴特不要忘记，现在大家把他称他叫做这个叫什么就意思他们不是新派，是什么？不是自由派，是这个保守派跟自由派中间一点，你们英文有个名字的，我们不去说他了。那么结果你会发现说，哎，这一班的人呢，他的的确确还是读圣经的，可是呢，在一些基本的假定上已经离开了，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发现了这些人，他们仍旧是讲什么呢？他们仍旧是从保罗书信开始，没有放弃保罗书信，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从保罗书信开始的话，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今天所信仰的是信心的基督，你能不能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是另外一件事，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今天历史上有没有主耶稣不重要，是福音准确不准确不重要，那么这个我们称它什么？称它自由派，称它新派。那对不起，不管它是怎么样丰富，不管它怎么样影响这个世界，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不认，这个世界太大了。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要紧的是什么东西能维持我们的信仰，什么东西能叫我们属灵生命长大的。那凡是离开根基的，那不管它有多伟大，我们看见就慢慢就离开这个范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范围是有它一定的，虽然是十六世纪以后，但是慢慢的已经变得自由放松了，慢慢就离开了信仰的根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他有多少的贡献，那对我们来讲帮助就很少，因为这些人他根本是怀疑四福音的，根本觉得四福音不可靠，用人的角度去批判他，虽然他抓住一点，所以很简单，那个口号是什么呢？不要紧，到底四福音有错没有错不要紧，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到底有错没有错不要紧，要紧就是你只要抓住信心的基督就可以。但他们忘记一件事，信心的基督的根基是在历史上的耶稣。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讲到整个福音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的四福音乃是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这个耶稣。 所以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加尔文开始，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很快很快的浏览。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说他是大概26岁写完这本书以后，他呢那个时候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尤其呢他要到德国跟法国交界的一个城叫 Strasbourg， 斯塔勒斯堡。那斯塔勒斯堡呢 Strasbourg 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古城，那么一会儿是法国的统治，一会儿是德国的统治，所以呢可以说他们是两个在不同的，常常在，因为根本就在交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城呢是个文化城，水文化水准是很高的，所以这里出了好多好多名人在那里，尤其许多署名的伟人都在那个地方。那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深造，在欧洲你要深造，你说你要希望能够让自己对更多认识神，那么你想想看，他已经读完了，他已经写完了基督耶稣要义，他觉得不够，我需要更多的这种帮助，所以他当然就选了 Strasbourg 这个地方。那么要去的时候就经过了这个日内瓦，经过日内瓦刚好就那个时候呢，神在日内瓦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慢慢慢慢的有许多人就开始认识真理，明白因信称义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做工的人有一个改革家名叫巴拉尔，这个法拉尔已经年纪大了，所以现在听说一个年轻人经过他，特地到旅馆去找他，为什么呢？他读了他的基督教的要义，所以那个时候他再三苦求他，你能不能放弃你去 Strasbourg， 那么你呢就怎么样就留在日内瓦。那么日内瓦的确是很复杂的景。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说来这个加尔文并不是不认识日内瓦，我们知道哈，这个瑞典是北部是讲德语的，南部呢是讲法语的，所以日内瓦讲法语，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这个加尔文到了这里，他的语言还是没有问题。北边苏黎世就不同，是讲德语的，所以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的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怎么样去求他？无论说你要留下，他不肯。那最后呢，你知道那个老弟兄生气了，然后很厉害的责备他。他说如果你不留下，愿神咒诅你到就是到那个地方所有的筵席，愿神咒诅。所以这句话真的太重了，他担当不起，果然把他吓醒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应该是神的旨意，我应该留在日内瓦，他就留下了。所以感谢主，要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当然你知道他是一个异象人，他是明白圣经真理的人，所以讲到实行的时候，他当然根据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在哪里实行。那么他的做法比什么呢？比那个保守的多了，比这个马丁路德保守多。马丁路德本来就喜欢音乐，明白？所以一开始就用诗歌，但是加尔文说诗歌是世界的东西，所以如果要唱的话，只能唱诗篇。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根本是加尔文的一个做法。那么马丁路德呢，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所以在马丁路德，你知道在礼拜堂里面，你就发现没有错，那些偶像是打掉了是没有错，但是起码呢，你看见在这个大堂的前面后面有个基督的像，那么然后呢，桌子上面还有一些蜡烛啊什么的，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这个说不可以的，所以他人就可以做，但是加尔文不是，加尔文就是凡是圣经禁止的他一定不做，他没有那个自由。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看见加尔文是个很严谨的人，他所以你需要一个像马丁路德那样去面对整个的世界。等到把江山拿下来以后，你看见守城的人就像加尔文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那个机会什么呢？就是日内瓦。所以在日内瓦的时候他很认真，他一个礼拜有一度是讲17篇的道，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17篇的道，然后到时候讲到一个地步呢，几乎全城的人很多的都信得住，所以他觉得是很好的机会。现在呢，我们可以有所谓的人间天，我们可以把人间变成天堂，所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日内瓦能够把他基督教化教会化。那请大家记得哈，这个日内瓦 基督教化或者是教会化和日内瓦福音化是两件事。你讲的日内瓦福音化是要每一个人都听福音，那所谓日内瓦教会化什么意思呢？你不管他信和不信，现在整个的日内瓦的法律是完全根据圣经，连不信你也要照着圣经来做。那么今天呢，信耶稣的人当然礼拜天一定去做礼拜，那么不要忘记。那么现在呢，你知道说，就是你不信到礼拜天你也应该这样做，或者礼拜天什么样不可以做，那么有一定的规矩的完全照着圣经。所以呢，你知道今天有的人去做礼拜那么没有问题，但有的人他觉得我还不相信，那就不可以。如果你不去的话，你要罚多少的钱，当然不是很多的钱。那么还有呢，很多的规矩。那么到了安息日，那个安息日就是主日了，那么所有的先生跟太太不可以牵手的，别地方牵手他不管，但你那一天你一定不可以牵手的。那很多很多这种规矩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很最早最早从哪里开始的？从日内瓦开始。那么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福音太成功了，福音成功到一个地步呢，现在你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不是吗？如果这些人通通议员通通是信主的，那一切当然都照着圣经来做，没有疑问的。所以这样很自然的，你看见就把什么就把千禧年就带进来了。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觉得借着福音，借着传福音，借着把我们的人送到议会去，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世界就改变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当时因着整个太成功的结果，你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现在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有人相信说这个世界坏到一个地步，就等着主耶稣回来才能解决，这叫千禧年前派，就主耶稣来了以后才引进千禧年。但是还有一般，那么不要忘记，一面是受了奥古斯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说过在日内瓦太成功了，所以很自然的现在给了他们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呢？从此以后，那么你看见就能够把这个世界就把它教会化，明白吗？如果教会化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到了安息日什么都歇了工，什么事都不做。所以在礼拜天，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那人不大懂，但礼拜天在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他一大早起来洗衣服就被骂了一顿，因为礼拜天不可以洗衣服的，礼拜天去旅馆就是接飞机都不可以接的。那么只有到下午以后，你看见有的才开门的。那么我们要问，这个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日内瓦来的，很清楚的。所以证明说日内瓦太成功，太有神的祝福了，这是没有疑问。你想想看，一个认识主话的人，现在完全照着圣经，完全他又是个读法律的人，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很清楚的，他就一面教会建立起来，另一面这个社会也建立起来。那社会是根据什么价值呢？是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的，这个就是加尔文到了那里以后的情形。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再说，从此以后呢，加尔文就变成许多人羡慕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好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是这个在英国受逼迫，那受逼迫到什么地方，逃到什么地方呢？通通是逃到日内瓦。到日内瓦，因为加尔文是非常注意教育的，所以他就有了个 academy， 有一个学院，那是日内瓦的学院。那么他亲自也教导他们，那么让他们明白圣经。那你想想看，那些人在英国国家教会，那些他们本来呢，英国国家教会根本是天主教会，那么后来因为亨利八世要结婚了，然后希望说教皇说好，他就可以他就可以结婚了。结果呢，教皇不说好也说不好，结果他等不及了，他就宣布独立了，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独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的很清楚，整个英国国家的教会表面上独立了，但整个什么呢？还是从前整个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但是感谢主，因为在整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好多的人得着改革福音的影响，得着福音真理的影响，他们得着马丁路德的影响，没有疑问的，而且得着加尔文的影响。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是靠着一些的影响力，那么他们要转移整个的情形，把整个的教会从那个原来的情形要把它翻过来。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些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那些是可尊敬的， 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疑问，你怎么能说这是基督教会呢？一个君王他为了要结婚，他就另外就独立就来个英国国家教会，那么我们要问，到底是基督是元首呢，还是这些人是元首？后来英国国家教会讲到他们元首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国王来说的。所以请记得，这是英国的教会的开始。我们知道在德国在瑞士是圣灵开始的，所以这一次没有疑问的，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那么结果呢，你看见在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碰到一个女王叫做玛丽，叫做 Bloody Mary， 是血淋淋的玛丽亚。那么她呢，结果后来呢就逼迫基督徒，所以很多很多爱主的就逃到哪儿，逃到日内瓦，逃到日内瓦。那个时候你看见刚好他们在日内瓦就得着这些属灵的帮助，那你可以想象他们在真理上的帮助应该就这本书的帮助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在那个地方日内瓦做出一个模型出来，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给你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如果看见这些榜样以后，你很自然的不管到哪里这是可行的，明白吗？所以很自然你想想看，那些本来是在苏格兰有一个人叫做，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苏格兰遗产的第一个名叫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斯。这个约翰诺斯呢，他那个时候啊人是在哪里呢？在苏格兰。他有没有得着这些帮助呢？有，他看见了属灵亮光，真理亮光，他要走这条路。但想想看，整个的苏格兰是天主教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在前面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很重要。他说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他说主啊，你不是把苏格兰给我就让我死吧，这是他的祷告。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说那个谁啊，这个玛利亚，这个 Bloody Mary 要追杀他，那么甚至于他就一安排好了说是要把他杀了，就是那天晚上，那这是传说，就是那天晚上 Bloody Mary 就去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逃到哪里，还是逃到了这个日内瓦。逃到日内瓦，他从日内瓦学了好多。他说日内瓦可以说在他所知道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基督的学校。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这帮人爱着，如果这些人明白福音真理，想想看弟兄姊妹，经过教会多少年在黑暗里面，现在他们终于看见亮光，他们终于走在这个光里面，你看他们多么兴奋。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他们为了逼迫就来到那个地方，所以很多英国人来这里，那么还有呢苏格兰也来这里。那苏格兰回去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John Knox。 那么结果很有意思，神与他同在啊，他真的传，完全传的，不是用刀，不是用剑，不是，他完全传的，就像什么，就像加尔文一样。加尔文他完完全全凭着每个礼拜传17遍道，然后你看几乎全城呢都转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明白吗？然后他们这是他们做的。那么不光这样，那当然呢，这个在苏格兰也是这样。不过当然在技术上有困难，比方说这个圣彼得堂本来就是罗马天主教，对不对？但是后来为什么到时候这个加尔文可以把它接收下来呢？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要市政府来决定这个产物是属于谁的。那么等到大家明白真理以后，自然就把什么修女啊、修士就通通赶走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日内瓦的话，你就看见在那个圣彼得堂啊那个旁边不远地方有一个这个地下的东西，你玻璃还看得见，那里面他们把偶像通通埋在里面。本来到处都是偶像，通通埋在里面。本来望弥撒是面对是对着这一边的，你看这里有个可以望弥撒的，结果你知道马丁这个加尔文就把它转一转，那讲台就我如果没有做我不错，应该讲台在那里，然后呢听的人在对面，所以是这样排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改变了。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不能说肉体没有工作，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修士，有很多人不满意天主教当局，所以趁火打劫，当然是有的。所以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公平才对，一面圣灵工作，一面肉体也工作。那么在日内瓦是如此，在苏格兰也如此。不过苏格兰不要忘记，苏格兰是个国家，日内瓦不过是个城市啊。一个城市很容易做好的， 像新加坡很容易治理好的，但如果像苏格兰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就不容易了。但是感谢主，今天 John Knox 日内瓦 John Knox 诺斯，他所做的就等于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那最后你看见吗？整个苏格兰转过来，神听了谁的祷告呢？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改革中很他们所看见的很自然就影响到哪里，就影响到了苏格兰。那因为在日内瓦，加尔文是采取长老智慧，所以呢从此以后我们叫所有在苏格兰呢，他们就叫了苏格兰长老教会。那么苏格兰长老教会不要忘记是个国家教会，明白吗？就好像路德会是国家教会，那么不过路德会是多半是这个忠于这个马丁路德的启示。那么现在呢苏格兰不是，苏格兰乃是忠于日内瓦主所看见。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包括什么，包括预定论，预定论的什么在里面，在里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在历史上，在整个的苏格兰就变成了苏格兰长老教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是一直这样下去的。那么不止如此，不只是在救恩上，就是因为太成功了，福音太成功了，太成功了，几乎可以说苏格兰都福音化了。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是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怎么样，就用圣经的价值来治理整个的国家，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教会跟世界分不清楚，原因在哪里呢？就是那很清楚在哪里，因为整个的世界是个异教的背景，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世界跟教会混在一起，结果教会呢就完全就受了这个异教的污染。所以我们在那个情形也是宗教教会跟世界没有办法分清楚的。那现在因为太成功了，结果你看见世界跟教会也不容易分得很清楚。不过现在好在哪里？好在现在所有相信的人不像过去一样，很多希腊人很多人根本不相信的，那个不一样了。现在是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黄金的国度。那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千年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奥古斯丁他的梦想不就实现了吗？阿古斯丁认为说，在主回来以前，在神要在地上建立国度，那么他所以为的那个国度，就是后来整个教会在黑暗时期，指的整个罗马，整个罗马天主教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不一样了，真理不一样，你看见完全被过滤了，不再是巴比伦了，所以以日内瓦做起点。那么你看见说就影响了什么？就影响了苏格兰。那不止如此，后来等到逼迫就停止了以后，那么有的人就从哪里？就从日内瓦就回到英国去了。那回了英国，他们在那里在什么地方，在那里所在在日内瓦所学的一切，刚好跟那个时候实行是格格不入的。比方说日内瓦是长老智慧，但是到了国家教会，到了英国的时候，你看见它有一个就像天主教一样啊，有大主教，有主，有各个地方有一些主教，那么很清楚，那个还是立体的，还是金字塔那个结构，那么那个结构很明显跟当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应该呢，这教会不应该这样，所以应该洁净教会，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做洁净教会的工作。他们人是离开日内瓦了，他的心还在日内瓦，他们希望是有一天日内瓦的真理，日内瓦的实行能够在英国也能够实行。所以这一班人他们希望要洁净圣殿，那这一班人就称作清教徒。清教徒不是个人的清教徒，他们是觉得要叫整个教会都清洁。所以起头最热心的这一班人，他们第一，他们都把这个圣经的真理能够背得滚瓜烂熟，他们是可以说他们能明白基督教的要义都清清楚，福音真理都清楚。那么所以他们很兴奋呢，他们觉得如果日内瓦可以成功，如果今天这个什么地方可以成功，这个苏格兰可以成功，那么当然他们相信说今天在英国也可以成功，也可以成功。但是问题就是整个的国家是在那个制度底下，他们说好，我们可以等。 那么他们的确很爱主，他们觉得我们在等待的时间，我们把最好的孩子们送到牛津，送到剑桥去。那么你想想看，将来真正每一个礼拜堂里面的讲员，神的仆人，一定什么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清教徒的人，他们的信仰各方面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慢慢慢慢，希望有一天，有朝一日，那么整个这个等于在体制内改革了，慢慢慢慢，最后呢，整个的英国就可以完全像苏格兰一样，也是国家的教会，不过呢，就好像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一样。所以这是他们所做的梦。结果我们这好几十年过去了，那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国会里面，他们占了多数。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愿意，英国的国王不愿意，所以他们否决了以后，结果就产生第一次内战。那么想想看，这清教徒真的爱主啊，他们平常打仗就拼命打仗，他们不打仗就读诗篇，你看见吗？他们真的神也与他们同在。那么最后呢，很稀奇，他们居然打了胜仗。那么然后呢，这个皇帝英王还上了断头台。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要记得，可以说是清教徒统治整个英国的时候。不过很短，在那以前都是有君王，在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军事家，有一个人叫 Cromwell， 他是个清教徒，那么他在那里掌管整个的英国。所以你想想看，经过了好多年的挣扎，这清教徒们他们觉得他们不能离开教会，因为的的确确，如果你真的读基督教要义的话，你看见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所以谁都不能随便的分裂基督的教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只好仍旧在原来的架构底下。他们经过多少年，产生了多少人才，有用吗？没有用。所以有的人他们才发现说，巴比伦是摇不动的，所以唯一的办法，你要离开才可以。所以自然有一般人仍旧离开英国国家教会，有的人呢就离开了。那这些人呢，就是所谓自立会的人，这些人呢就是所谓公理中的人，这些人呢他们相信每一个聚会的单位都应该直接向主来负责的。所以现在明白吗？这些人通通是得着加尔文帮助，但是你看，就是这些人他们不再是所谓长老会的了，他们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所谓公理宗的。公理宗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延续加尔文的，没有疑问的，他们是我们可以说是忠实的加尔文的跟随者，没有疑问。不过他们有一点，他们觉得跟从历史的方面各方面来看，他们再回到圣经，你看见说原来我们的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所以证明说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你看圣经讲的神的众教会，那么我们的主刚好在他们中间行走，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一些真理。所以这些人叫做什么？叫做堂会主义。那么里面出了好几个，尤其是出了好几个很这个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么这不要忘记，这些人如果你问他，你得不得做加尔文基督要义的帮助，没有一点没有疑问的。不过就是教会的实行来说，你看见他们有了难处了，有了难处。那这是一点。那第二点，慢慢慢慢的，有的人里面呢，他们因为移民移到了荷兰，他们当然得了崇敬派的帮助，得了崇敬的帮助，所以有的人就回到英国，就开始第一个浸信会。但是不要忘记，很多的浸信会他们是有一点像这个独立教会，意思刚才说 Congregationalist 啊，或者我多说一点好了。当时逃难逃到荷兰有两班人，一班人呢是逃到阿姆斯特丹，一般人逃到莱顿。逃到莱顿那一班人，他们在还没有离开以前，他们就觉得应该每一个教会应该在主面前独立才对。意思就是说，今天整个的巴比伦，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就好像什么，好像是巴比伦一样，你不可能去改变它。这是他们从历史上得的经验，而且他们从圣经里面得的结论是如此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人实在说来，就着福音真理来讲，他们是没有疑问的，还是在同样一个大的架构底下。但是很清楚，你看现在有的人是留在英国国家教会，所以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如果根据他们的信仰，根据他们的信仰告白的话，基本上来说还是在加尔文的框架底下，没有疑问的。 这是今天还留在圣公会里面，还留在安利干会里面。那么今天离开的，这就是为独立教会。那独立教会不要忘记，独立教会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个呢就是他本来在还没有离开英国以前被逼迫，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这样亮光，所以就逃到这个莱登去了。所以后来他们觉得不行啊，所以他们就，所以这里之前称他们自己叫做这是 pilgrim， 他们是旅客，在地上不过是旅客，寄居的旅客。那么最后他们觉得莱登不行了，所以最后他们还是想到大新大陆去。所以五月花号那一班的弟兄姊妹不是清教徒，那一班的人是什么呢？那一班的人乃是这个所谓刚才我所说的，是这个所谓旅客，是 pilgrim， 是不一样。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到了波士顿那班人才是清教徒。